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咁喺过去嗰几年咧，大家都见到噶啦，随住所谓嘅疫情啊，同埋各种嘅天灾啦，加埋去年嘅人祸啊，特别系嗰个加强封控之后咧，对社会产生嗰个次生灾害，到临尾11月中到12月。所发生的反抗啊，同埋四通桥事件、白纸运动、烟花革命，我哋通通都睇得到，中共唔敢向呢啲人群开枪。换句说话嚟讲，中共有佢嘅自己隐患啊，恶唔到出嚟啦。咁人民亦都睇到呢个信号。咁喺早几日武汉爆发第二次嘅大规模群众抗争事件，被称为武汉版嘅雨伞革命。同样，当地嘅公安武警唔敢向佢哋开枪，佢哋系维权，因为而家啲医保费用大缩水，变相乜都唔保啊。呢样药物、嗰样药物，通通都唔受保障啊！咁换句说话嚟讲，佢哋又提高咗嗰个垫底费咧。随住申请嗰个门槛增高啊，佢哋变相就即系等于自己要掏医药费。咁而家中共系爆发紧疫情嘅，即系叫做发紧瘟啊！咁啲市民啊，大部分都阳咗噶啦。阳咗咁要食药，咁佢唔俾呢啲医保费，即系点啊？即系要佢哋死啦，咁佢哋咪企咗出嚟咯。通通呢啲事件都系表面嘅现象，你可以话系结果，但系佢哋一环扣一环，造成咗中共深度嗰个社会不安同埋不稳定啊。就以过去70年中共统治嘅惯例咧，佢对内使用嗰个压力咧。如果去到一个临界点嘅时候呢，佢可能将矛盾转移出去向外啊。所以啊，习近平口口声声都系打仗，虽然佢而家想氹返啲外商过嚟俾单佢啊，或者想同美国佬沟好都好啦，但系佢实际上系一手硬一手软，喺军事上佢从未放松过。就喺今年嘅1月31日，即是上个月尾咋，中共就发表了上海警备区动员局局长陈立新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国防动员始终是为战争而存在，为战争而准备，必须向所谓的战争聚焦，战争形态决定国防动员的形态，迫切需要构建所谓的打仗型国防动员。咁样呢啲杀气腾腾嘅说话，唔系单系打水炮啊，而佢系真系有实际嘅行动嘅。讲返头先嗰篇文章啦，佢仲话要坚持中共对国防动员全面领导。呢篇文章之中，打仗型国防动员一词出现咗13次，而战争嗰个战字就出现咗84次，战争一词就出现咗25次。可谓杀气腾腾啊！值得大家注意嘅咧，就系喺呢篇文章出台之前啊，喺1月31日嘅上午，河南省就开始咗一个国防动员办公室举行挂牌仪式啊！喺佢之前嘅1月29日，四川自贡市亦都开设咗国防动员办公室揭牌成立。据不完全的统计呢，类似的办公室已经在四川省、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北京市、北京市昌平区、朝阳区、垣头沟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这些地区相继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社会上一啲专家同埋时评人士啊，一致认为啊，政权越不稳，打仗嘅可能性就越高，所以呢啲全部都系有备而战嘅。佢想打仗， 呢啲准备功夫一定要做噶啦。你哋信唔信会有战争危险，就系你哋自己嘅事，同中共做嘅嘢所思所想毫无关系。佢有佢做佢嘅事。譬如戴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咧，就认为中共越喺面临垮台、政权越不稳嘅时候，打仗嘅可能性就越高啊。郭君女士在日前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在面临的，亦都绕不过去的几大难题之一。郭君女士认为台湾问题是习近平今年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他比中美建交以来任何时候都要辣手。他说日本在去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之中直接点名了中共就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并将军费提高一倍。他说这就说明了为了应对台湾有事而已。新一任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或者会即将访问台湾，到时中共肯定会有动作，习近平将会面临两难的局面。军事动作太多，难免就擦枪走火，尤其是对美军。但是如果不动作的话，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将无法交代。郭君女士还分析说，对习近平来讲，台湾问题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都不同，因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提出连任，打破了中共过去四十几年来的惯例，他上台连任的借口就是台湾问题，提出了要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亦都是讲去到2027年到2032年之间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中共的大事，中共要占领台湾，这么大的事件不能够临时换个最高将领，所以必须支持他连任。郭君女士说，这个是习近平连任的很多关键要素之一，所以台湾问题是习近平在内部的一个招牌。最近有消息透露，习近平交了给他的亲信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一个秘密的任务，就是对台搞统战，希望台湾不战而降，如果目的达不到，就是要发动战争。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较早之前亦都对戴纪元表示过，宋涛之前掌控了中联部，本身有好强的情报和特工性质，由宋涛负责的台湾事务正是配合中共当前越来越具进攻性的对台政策。而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 Mike Minihan 日前在对外公开的备忘录里面就这样预测，他说美中可能在2025年开战。美国高级官员过去几个月曾经表示，中共似乎是正加快执行吞并台湾的时间表。不仅如此，中共在3月1日开始有一部叫做预备役的法案即将生效。这个预备役将中国境内从18岁到60岁的人抗征召入伍，甚至乎包括埋女性在内。这部法那个生效啊，就是好似俄罗斯在几个月前通过的将国人强制征召入伍啊。但是俄罗斯用传统的讲法呢，这些就是捉壮丁啊，拉壮丁去服兵役啊，做炮灰，做前面的士卒。但是俄罗斯的预备役年龄呢，只是去到30岁，而中共预备役的人员就去到60岁，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在大部分的国人。大家想一想，中共在这个时候强将大部分的国民归纳为预备役的后备人员，到底有什么企图？除了开战之外，已经没有可以解释得到的其他理由。所以美军估算在2025年开战，我本人就觉得是有早没迟，很有可能是在今年就会开战。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想和大家回放一下近日冲上微博热搜，而且跟帖和评论的数以亿计的一个社会事件，就是徐金宇失踪和死亡事件。这个事件中共处理手法和徐州女的处理手法非常之雷同的，官方一日一词，前言不对后语，似乎幕后有好大的隐冲，他们自己都谈不定怎样处理，就出现了这些出闸脱脚的情况。那事件是江西上饶元山县一名15岁少年胡金宇在志愿中学住宿舍期间，即是2022年的10月14日，他在校园之内离奇失踪了，在监视器范围之后呢未见出现。随后家人、校方、警方等多方面发起了数千人地毡式搜山，抽干校内人工湖、化粪池，都一无所获。在1月28日，警方通报在金鸡山区域学校旁边的树林之中发现一具上吊的尸体。在1月29日，经过 DNA 的鉴定，遗体确认为胡金宇。该处离学校仅100米，通报仲称现场勘查的过程之中发现一支录音笔，已送交专业机构鉴定。这个消息震惊了中国社会。在大陆媒体上高上官新闻在30日的报道，胡金宇失踪了160日之后遗体被发现，但是他的母亲李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遗体是在学校后面的一个储粮仓库之内找到，而且遗体已经腐坏，身上只是着一件外套，看起来前后是反转着的。另外澎湃新闻在30日进一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1月28日当日，梁副保安到竹林处斩竹的时候，同时亦都找到一只走失了的鸡，带了一只狗过去，个狗过去之后不停地叫，才发现靠近围墙的位置竹林竟然有一具遗体。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胡金宇的尸体距离学校只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金鸡山区域和志愿中学仅是有一墙之隔，曾经是多方重点搜寻的区域。警方曾经解释说，警方之前大面积搜寻的时候，调查人员曾经询问过梁副工作人员，得知并未发现有外人进入，之后就没有进一步搜寻。针对遗体发现地点的讲法出入，元山县相关人士就回应，基于粮仓是特殊单位的考量，无法直接写明，所以元山官方只是写了金鸡山区域树林。在1月30日，有关胡金宇案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浏览量破亿，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警方进行广泛的搜寻，包括派出警犬、无人机以及热成像的设备，都未能够在离学校咁近的地方发现胡金宇的尸体。这起中国网友高度关注的社会案件，因为官方通报一日一个说法，大有铁链女当时那个气势，在网络上舆论就炸窝了。有网友留言说，我是失忆呢，寻日讲树林，今日就讲粮仓。有人就质疑话，唔系对外称大面积搜查咩？结果问一问就走人。又有人提出质疑话，要出入国家粮仓要申请，人点会喺里面？一个高中生点样生前避开所有监控，死后避开所有嘅搜查呢？ 有人话疑点太多啦，全国人民对真相拭目以待啊！同济大学法学教授金泽光发表文章，指当局声称竭尽全力搜寻同突然间出现嘅学校后山嘅遗体，形成强烈嘅剧情冲突。据江西上饶举行咗胡金宇死亡事件新闻发布会，警方认定胡金宇是自缢死亡，尸体发现地是原始第一现场。警方强调胡金宇有厌世的表现，死者只是用一根鞋带上吊，第一现场没有打斗拖曳的痕迹，尸体的器官并无缺失，但是都已经腐烂了。这些结果令人震惊，更加让人困惑。胡金宇遗体被发现的地点有没有被搜寻过？其死亡时间究竟是有几耐？是自缢啊，定是他杀？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差不多同期失踪的呢，还有吉林高三的女生，18岁的郑春梅啊，她就读在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第12中学。在22年的11月4日晚上8点啊，郑春梅报出了同同班同学合租的房间之后，就失去了联络。睇返网络流传郑春梅的照片啊，这个女生样貌娟好，有啲似年轻时候的袁靓靓啊。还有其他差不多同期失踪的少男少女呢，还有10月23日在广东番禺17岁女孩张益林，10月31日江西昂州12岁女孩刁玉涵，10月31日河南信阳13岁女孩苏子涵，11月2日陕西咸阳17岁男孩颜家庆，11月5日广东汕头15岁男孩李辉元，11月5日广东省茂名15岁女孩苏柏丹，11月12日湖南长沙14岁男生，11月12日湖北武汉14岁男孩刘奥成，和11月17日四川南充17岁男生唐浩。其后的失踪人口并未计算在内，而每一起失踪事件发生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巨大悲剧，从此这些家庭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好多家庭的成员由此就踏上了一个不知终日的寻亲道路，甚至耗费毕生的鲜血和财富只是为寻人。相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对失踪人口问题表现出的是冷漠和不作为。面对持续多年的人口失踪问题，当局几乎是没有任何对策出台，没有有效有力的打击行动。面对大量失踪案件的处理手法，几乎都是走个例行登记的程序就算数了。实际上隐藏在失踪人口问题背后当前最大的公众质疑之一，就是中国存在严重的非法器官移植犯罪问题。中国每年十几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使到它成为全世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与之相关的巨量器官来源就成为一个谜，促使人民将器官移植问题和人口失踪问题联系起来。大量的失踪人口事件和人口贩卖亦都相互联系，女性、儿童、婴儿、失智人员成为劳工的主要受害者，成为最主要的受害群体。但是当局对铁链女的事件的处理，再一次被公众看到中国当局并没有解决人口犯罪问题的诚意。或者最合理的推断就是，在种种这些邪恶的犯罪事件当中，中共当局深深地牵涉其中，很可能他们是主谋，是参与的成分者，是既得利益者。我们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主持人 David。尽管江西警方啊最后认定胡钦宇系自杀，但社会上嘅舆论以及疑虑啊，都系指向咗中共呢个活摘器官，提供俾佢器官移植产业之用啊。甚至有人在网上爆料说，胡钦宇就是在元山梁库被活摘器官的，并揭示这个多年前已经注销的偏远粮仓之中已经有很多人被杀和活摘器官。曾经因为关注铁链女事件而遭中共迫害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在2月4日在推特里面发了一个爆料，爆料人称看到胡钦宇案件的官方新闻发布，觉得戏演得太过离谱了，抵不住戏，所以出来举报。爆料称这家粮仓的正式注册名称是中央储备粮横峰直属库有限公司元山分公司，具体地址是元山河口鹅湖大道217号。实际上早在2017年的9月20日就正式注销了，而且粮仓全体工作人员40多人全部买断了工龄，被清退了，就是提前退休了。爆料人还说，尽管作为国家粮仓的公司被注销，但不知因什么原因，场地、厂房和汽车等资产一直没有办理拍卖或者转让，亦都有几个工作人员是没有被清退，又招来了几个人，至今有15、16个人在里面上班，这些人每日开车出去。爆料还说，自从2017年至今，元山粮仓啊，这些人替网贷的老板扣押和绑架欠债人，逼迫欠债人出售人体器官偿还贷款，曾经被扣押在这里的欠债人有很多，有还了欠款放走的，亦都有被杀死的。爆料人还说，在粮仓里面杀人很方便，因为这里有围墙、有车、有人、有场地、有树林，完全和外界隔绝。后来胡钦宇所读的志愿中学的校长夫妇亦都出资参股到粮仓这些人之中了，但是因为当局打击网贷，粮仓这些人就不再做追债的买卖。志愿中学的校长联合了附近的学校还有一些公司加盟，开始了活摘器官出卖这门生意。爆料人还说，元山和上饶都有当官的放贷入股，当然还有公安局啊，当官的亦都是参与其中。总之元山粮仓这几年从事的全部就是绑架、关押和活摘器官的生意。爆料人揭示，在胡钦宇失踪那晚，他就被班主任叫了出来，交给粮仓这些人，这些人开车将胡钦宇拉到粮仓，当晚胡钦宇就被活摘器官劏了。拿完器官之后的尸体一直保持在元山粮仓的大冰箱里面，为什么保留呢？爆料人解释，之前第啲被劏的人尸体当时就处理了，一是就烧了，一是就埋了，那里里面有山有树，随便找个地方挖个窿就搞定。但是因为胡钦宇的血型比较特殊，尸体里面还有第二些值钱的可以卖，因为正是和买主绑紧价钱，所以胡钦宇的尸体还未被处理。 后来因为网上闹得太厉害，院里面的官员就决定保留条尸，等个机会先至处理。而涉事的学校四年就有四个人失踪。在1月30日，河南商报顶端新闻曾发表题为《胡音宇遗体疑在粮仓角落发现》，当地以官方通报为准。一文就记者致电中央储备粮横峰直属库有限公司元山分公司，电话显示是空号。元山县委宣传部回应，一切以官方通报为准。2022年12月7日，网易新农人农事的文章以胡音宇失踪事件为题，后续致远中学黑历史，被扒四年失踪了四人。胡音宇失踪以后，有网民发现胡同学并不是该校第一个失踪的人，仅在2019到2022年短短四年的时间里面，元山致远中学就先后有四个人失踪或跳楼。具体的失踪人数是2019年学生张善离奇失踪，至今没有消息。2012年外地女老师离奇失踪，至今没有消息。2022年7月学生丁家莹堕楼，原因未知。2022年10月胡音宇失踪。胡音宇案件的发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中国器官移植黑幕的关注。在1月29日，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通报了高中生胡音宇遗体被发现的消息。同一日，内蒙古自治州卫健委官网发布了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体器官移植医院设置规划2022至2025年的所谓通知。这份通知里面，内蒙古宣称要进一步优化人体器官移植员配置，提高人体器官移植员的利用效率。胡金宇在学校里面离奇失踪死亡的案情，以及近年来北段有青少年失踪的现象，已经引发了公众对于中国活摘器官和贩卖人体器官的黑幕的关注。民众对器官移植黑幕的恐惧越来越大。微博上有中国网民留言斥责话，一班冇良心的家伙老是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另一位网民则惊呼话，吓死人，末法时代。还有不少网民直接呼吁禁止器官移植，废除允许器官移植法律。又有人叫必须严厉惩处盗卖人体器官的罪恶。对此，武汉居民高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又表示，器官哪里来的？哪有这么多器官来源？因为器官移植业非常赚钱，利润非常大，反正我哋将自家人睇得紧一啲，唔俾佢失踪就得啦。大约一个月前，涉及器官移植嘅上海健江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嘅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中国网民纷纷发帖表示，允许呢啲公司上市将会后患无穷，器官移植公司要上市啦。想想你身体值几钱，冷汗都直流啊。在舆论压力之下，上海健江宣布了撤销上市的计划。数据显示，中国器官移植自从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在2006年，法轮功学员率先披露在中国关押的学员遭到活摘器官的暴行。然而，中国器官移植业依然疯狂发展，因为背后有太多的利益。横河仲说，普通中国人被拒盗取器官，其实是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一种扩张而已。讲到这里，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件血淋淋的事件都还不能够唤醒人的良知，与 激发啲人对民主、自由、法治社会嘅坚定追求同埋向往嘅话，呢五千年历史文明嘅民族，呢、这个十几亿人口嘅国家，将会面临被西来嘅共产邪令真正亡国灭种。讲到呢度已经够钟，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